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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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今天我们会开始研读使徒约翰所写给小亚细亚期间教会的书信。那么经文呢，是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二十二节，启示录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啊。那么文会呢，准备用三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那这七封书信呢，有一个特色，他们的格式呢是相同的。首先就指出收信的教会是哪一间，接着就讲教会的长处，接着呢就讲到改正的方法，接着呢就讲到得胜的应许，接着呢就讲到基督的本性，接着呢就是讲到责备教会的话，最后啊已经是第七点了，就讲到悔改的呼召。那约翰呢给七个教会的信都是按照以上提到的这个格式来写的，并且针对每一间教会的地理文化历史背景以及独特属灵情况而写的。到了最后呢，基督就呼召每一个教会都要做一个得胜者，靠主胜过罪恶，遵从主的命令，至死忠心，以至于能够得到神国里的福分。那这七封信虽然注明是给七间教会的，但是也适合在其他教会来宣读，因为讲完每一间教会之后呢，都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代表啊这些话是来自圣灵的，并且是教导众教会信徒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七个教会的情况里头反省自己的属灵光景，看看我们和哪一间教会一样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经文是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以弗所呢是古代的一个大城市，而且呢是小亚细亚当中最大的一个城市了，有庙宇之城这样的一个称号。亚迪米女神她的庙呢就耸立在市中心，到了后来这更加建立了两座敬拜罗马皇帝的庙宇，所以呢这被称为庙宇之城。那么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就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作为向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传福音的一个中心点。在以弗所的信中，基督自称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这个形容就引用了一章十二到二十节的经文，来说明基督是维系教会属灵生命的，他与所有的教会同在。那么以弗所教会究竟有怎么样的长处呢？二章二到三节就指出啊，以弗所教会能够认出谁是假的使徒。由于以弗所呢位于通往罗马的大道之上，有不少的巡回布道的教师呢都会路经此城，所以呢教会有需要去分辨教师的真假。那么与此同时啊，以弗所教会也能够为主的名忍耐劳碌，不容忍恶人，这些都是优点。那这些呢是指着以弗所教会面对假先知或者是其他的恶势力的逼迫的时候能够坚忍到底。另外一方面，以弗所教会恨恶尼哥拉党，胜过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教会。那么尼哥拉党究竟是什么党啊？很可能是当日教会中的一个异端，把自由当作拜偶像和放荡生活的一个借口。而在以弗所教会里头， 这些尼哥拉党呢，背离真道，只着重行为，以弗所教会恨恶他们，并且呢，能够持守真道。那这些呢，都是以弗所教会的长处，得到主的嘉许。接着二章四节就说到以弗所教会的失败了。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失落了起初的爱心，也就是教会所宣讲的爱。那他们不是失去爱神的心，而是失去了爱人的心。信徒之间缺乏了爱，当然就会引来纷争。基督就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的话，就要把灯台挪走。这是严厉的警告，象征基督不再承认这间教会是属于他的。由此可见，教会内部的和谐关系在神的眼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和信徒愿意听从教导，那么基督说，得胜的，神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代表基督会赐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啊，在犹太文学里，伊甸园和乐园都是指一人来生所居住的地方。因此呢，犹太教师常常呢，在他的教导当中呢，提到了将来亚当的乐园、天上蒙福者的乐园、在神国里义人的乐园。那么启示录这儿呢，所指的是第三种乐园，也就是在神国里面义人的乐园。启示录二章七节特别强调，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这也是有特别意义的。在新约里常常用树来称呼耶稣所钉的十字架，和合本呢就会用木头这个词。那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啊，雅典米女神庙呢是建在树的神龛上的，于是呢树就成为以弗所和这个雅典米女神的一个象征。那么以弗所的信徒未信之前呢，曾经拜雅典米女神，那么自然呢，就会以雅典米女神的树呢为神圣生命的一个中心，甚至是神与人的一个中介。现在他们信神了，他们知道神乐园里的永生是借着这位死而复活者的十字架赐给他们了。总结来说呢，以弗所教会是成功的教会，他们愿意为主劳碌，又能够分辨真假。可惜他们失去了起初爱主爱人的热情。好了，第二间教会呢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呢是繁荣的海港，是小亚细亚美丽的一个城市，有海、平原、小山。基督称呼士美拿教会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那在历史上呢，士美拿古城曾经灭亡了400年，后来呢再被重新建造起来，可见呢它确实是一个死过又活的城市。士美拿的犹太人恨恶基督徒，二章九节所说的自称是犹太人的，是指呢在士美拿居住的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仇视基督徒，并且向罗马政府告密来陷害基督徒。这种犹太人不配称为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会的人。撒旦呢，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这群犹太人具有撒旦的天性。很明显的，这并不是约翰对犹太人的观点，毕竟约翰自己也是犹太人。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只是反映呢，有些犹太人已经陷入了无法回头、背离真道这样的一个路上。而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基督就指出，撒旦借着一些方法把士美拿的几个基督徒关到监里，他们要受十日的逼迫。那监狱本身呢，不是刑罚，而是一个等候宣判的地方。 犯人呢可以被判下到这个盐矿去做劳工，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者是被判死刑。而经文里头提到十日这个词和士美拿教会的风俗是有点关系的，因为这个地方啊最著名的是武术啊，就是这个武功啊。那么在比武的时候，他们会30个人一组，连续呢比武10天，得胜的一方呢可以得着财宝作为一个奖赏。所以十日呢是指一个有限的数字，表示呢士美拿教会受的患难是短暂的，经过了这样的逼迫之后呢，他们将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就好像比武得胜一样。而冠冕呢是指运动上胜利者头上戴的那个桂冠，那这的意思啊是指向永远的生命，和启示录2:11所提到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是异曲同工的意思。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表达方法，死亡呢是人人都要面对的，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更苦的是死后第二次的审判，不能够从死里复活，在末日要受到神终极的审判。这呢基督就提醒了士美拿教会的信徒，被人恨恶而死一定比被神审判所受的苦要轻得多。士美拿是一个面临最多逼迫的教会，并且没有过失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得到了主的称许。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别加摩教会，经文是2:12-17。别加摩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种子城市，也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宗教中心。在耶稣的时代，别加摩就建立了一个该撒奥古士都的像，于是呢就成为敬拜该撒的一个城市。那么在最多的时候啊，一共有3间敬拜罗马皇帝的庙，整个城市十分盛行啊，向这个皇帝来行崇拜之礼。此外呢，罗马以宗教呢来作为一个政治的统治工具，选定呢别加摩成为一个宗教中心，每一个宗教呢至少有一座庙啊，建立在这个城市里。在海拔1000公尺的一个高山上，更有一座太阳神丢斯的一个大祭坛。启示录2:13就说别加摩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就是指丢斯那个祭坛而说的。那我们仔细看经文，2:12开宗明义就说，以下的这段话是那有2刃利剑所说的。两刃利剑呢是罗马君王的一个象征。那么在查考启示录1的时候，文慧已经跟大伙儿说过了，只有君王皇帝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拿剑的。剑呢也是罗马最高权力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一段经文称呼基督是有2刃利剑的，代表呢只有基督才是君王，是掌管一切的主。面对种种的患难，别加摩仍然有信徒忠于耶稣的名。2:13就提到有一位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见证人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呢有殉道者的意思，这可能是圣经第一次呢以这样的一个称呼来形容一个为基督做见证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那么从2:14呢我们就知道别加摩呢是一个顺从了巴兰教训的教会，并且和尼格拉党这一党的人呢他们的教训呢相维系。我们都知道呢巴兰是旧约当中的一位先知，他很可惜的是呢不把神所拣选的百姓带上应许之地的道路，反而呢是串通了外邦人啊，进入了外邦人摩押的城市，随从敌人的邪恶风俗。那么巴兰呢是向虚假信仰妥协的一个例子，他犯了灵性上不贞洁的罪。那么有关巴兰的事迹呢 我们可以参考在民数记22到24章的经文，还有31章的经文。尼哥拉和巴兰他们的名字呢具有相同的意义。尼哥拉的意思是他征服百姓，而巴兰的意思是他吞灭百姓。那经文里头提到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是这儿的一个重点罪恶。在别加摩，有一些教师竟然鼓动信徒，以基督徒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为借口，说大家呢可以任意而行。这种放任的观念就带来了教会中的罪恶了。那么在2章16到17节，主耶稣就发出了悔改的呼召，凡是得胜的，主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新名。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犹太传统，在约柜前的玛纳是放在西乃山某个山洞里的。他们相信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再次的降下玛纳，而白石呢，可能是希腊文化当中一些类似入场证啊，又或者是啊入会证这样的一个证件。那按当时的风俗啊，两个人如果愿意结成朋友，就把一块石头分为两半啊，各自拿一半，借此呢可以自由的进出双方的家。另外啊，在运动会里头，这个胜利者呢他会得到一块石头作为奖赏，是政府出钱资助的一份奖品。那么得胜者呢，他得着这个白石，表示呢可以跟基督共享天国的筵席。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研读了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还有别加摩教会。现在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士美拿教会是为主受逼迫的教会，得到了主的称赞，而别加摩教会就离开了真道，走了信仰妥协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悔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哪些素质得着主的称赞，又有哪些是需要更新、需要悔改的呢？愿主帮助你。